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44节，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贵的帐幕，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着所看见的样式做的。法贵，因为法贵就是约柜，那个约柜约板，其实也就是法板，因为律法跟约有的时候是一样的意思。约就是你要遵守这些法，我就赐福你，你不遵守这些法就会刑罚你，那这是一个约。那约的重点就是守那个法，这个是指比较律法方面的。约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应许啊，上帝把这约把这法给你，叫你蒙福。所以应许、约和法，有的时候我们要分一下，但是有的时候有同样的意思。在这里约和法就是一样，我们祖宗在旷野啊，有法规的帐幕啊，就是那个会幕啊，那是上帝叫他做，叫摩西做的，是他看见山上的样式做的啊。这个在出埃及记25章9节、40节，还有希伯来书8章5节都提到，那个样式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样式是这个样子，做也是这样做。那可是他们是不是真的信靠上帝呢？哦，外表的敬拜不是真的敬拜，只有里面的才是真实的。45节，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，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，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，直存到大卫的日子。帐幕就是那个会幕，那是上帝跟以色列人会见的地方。那么祖宗就一代一代传下去了，那么其实也就是两代了，上一代都在旷野死了，然后下一代呢，虽然没有更好，我们在民数记后来看到下一代表现其实一点都没有更好，不过神还是怜悯，就把他们带去了。带进去呢，这个是约书亚，是以色列一个城一个城得到的。不过呢，我们总知道那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所以呢说是上帝把那个迦南人把外邦人赶出去给以色列人的啊。约书亚记3章10节啊，这个约柜会走在你们前面，然后他在你们前面会赶出去迦南人，在出埃及记34章24节啊，也是这样讲。申命记7章1节，还有诗篇44篇2节，就是神很怜悯以色列，神怜悯我们，神让我们能够享受到享受到这些不是我们所栽种的，不是我们耕耘的这些好成果，不是我们坐享其成，不是我们懒惰利用别人的成果，而是我们蒙福，是上帝把他所做的给我们。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，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，你苦待列邦，却叫我们列祖发达。这也没有任何的不公平哈，因为那些外邦人哈，在利未记里也有讲到说他们是如何的邪恶，污染了那个地，所以上帝要地把他们吐出去，也就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。那么如果以色列也是继续的自作孽不可活，继续拜偶像，继续行为邪恶污秽，地也会把他们吐出去。那我们今天当然从永恒来讲，神拯救的永远不会改变，但从我们人来看的话，神给我们这个土地，神给我们这个帐幕，神给我们这个信仰，而且是一代一代的继承的，加上印，越来越肯定，因为有越来越多人真知道这是真实的。而我们领受了这些，我们却又不相信，我们又附那些外邦人的那个脚步，那神也要把我们赶出去。好，当约书亚记这些外邦人被赶出去，然后把这个地照着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了他的子孙以后，他们就把跟约书亚一样把这个带进去，带到承受为业的地方啊。承受为业这个地方是上帝给我们的地方，是我们的基业啊。上帝给应许亚伯拉罕说你会得到啊，终于到了约书亚的时候，他们算是得到了。在尼希米记9章23节，尼希米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也是讲到说，你使他们子孙多如天上的星，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 得为业之地啊。神的话实现了，这个 property 这个产业经过400多年神实现了，那是非常喜悦的事。不是神失信了，也不是神单言了，神实在是在给了要亚伯兰的子孙等了400多年，是给了迦南人和埃及人400多年悔改的机会，他们还不悔改，那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当以色列人也不肯珍惜的时候，甚至污染这个地的时候，神也把他们也同样吐出去赶出去。好，约书亚把帐篷带进去了，带进去放在的地方哈、啊，应该是示罗啊，也放吉甲这些地方都放过这样圣地。那最后呢是大卫啊，到大卫的日子，大卫后来呢就把这个呢就接到耶路撒冷了。本来大卫还要甚至是要把约柜为以色列的神，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为他建殿，但是神说不行，因为你是一个流血的人。那我就不要你建殿了，但是我会为你建立家室。这个在撒母耳记下7章哈，直存到大卫的日子。大卫的时候，不仅是大卫把那个约柜带到了他所预备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也是显出大卫非常爱上帝。那因为约柜呢，后来就在士师以利的时候就被非利士人抢走了。当在非利士人抢走了以后呢，因为神在非利士地呢就做了很多灾殃，所以在那个有7个月啊，这在撒母耳记上6章有7个月造成好大的灾殃。后来呢，非利士人就把那个约柜送回以色列了，送回以色列人就把那个约柜，以色列人就把约柜放在基列耶林，放在那里放那么久呢，包括后来的扫罗，就是以利完了就是扫罗，扫罗做王40年，然后再是约书亚，然后再是撒母耳，撒母耳大概也40年，这么久的时间，约柜都，对不起，先是撒母耳，然后是扫罗，这个时候好像都没有约柜都没有被再带回到圣地，很可惜哈。那一直到大卫后来做王的时候，他一旦平定了这些艰难，他马上就要把约柜从这个地方带来，就是从俄别以东这个地方带来。那我们在撒母耳记下6章看到这个约柜带来，当然产生了一些艰难，一些不幸的事情。不过我们还是相信神有很奇妙旨意，大卫有非常爱主的心，虽然死了这个乌撒，但是大卫还是很欢喜的把他带进去啊，带到耶路撒冷。大卫也打下了耶路撒冷，那个地方是上帝所要的，然后就把是他定都的地方，然后把约柜带来，上帝做我的邻居。这各位回去也可以看诗篇132篇啊，他希望把约柜带到一个安息之所，带到他所为他预备的地方，就是在耶路撒冷。那但是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锡安了啊，因为耶路撒冷就在锡安山上。46节，大卫在神面前蒙恩，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，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的。大卫很希望这个事情，当然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就看到大卫，哎呀，很想为上帝建殿，很想为上帝建这个，但是历代志也有讲，但是上帝没有允许。他是蒙恩了，上帝给他恩典做王，上帝给他恩典预备了很多材料，那他求神，这一点也是大卫非常好的地方，为雅各的神。为什么说为雅各的神呢？为什么不说为以色列的神呢？为什么不说就为神呢？为雅各的神。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在最早的时候，雅各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当他在逃亡的时候，逃离他家的时候，那么上帝呢就曾经祝福他。那是雅各因着欺骗他的父亲，骗到了长子的名分，哥哥要杀他，他就逃亡。在创世纪28章，在伯特利的旷野的时候，神就安慰鼓励他了，然后雅各就应许说哈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，这是创世纪28章22节，也必做上帝的殿。那么后来上帝有没有雅各有没有还这个愿，我们也很怀疑哈，因为雅各到回来的时候哈，他是后来因着上帝提醒他，就是在创世纪35章啊，你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给上帝，那么他才回到那个地方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。可是 筑了一座坛，他有没有筑那个筑一个殿呢？大概不大有，也除非他就把那个坛当做殿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不仅雅各是整个以色列的族长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是一样的神。不过雅各呢，当讲到雅各的神，我想特别讲到雅各这件事情，就是他曾经要为神预备一个殿，虽然那个殿可能很简陋，那么其实他没有为神预备什么殿，他最后最多筑了一个坛，神可是真的也为他建立了家室。神让他在空无所有的时候得到一切祝福，从腹中就拣选他，从勇士中就拣选他。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这个在马拉基书有讲，在罗马书第九章也特别把这伟大的拣选的神学在讲。所以当圣经讲到，当斯蒂凡在圣灵感动下说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的时候，预备一个住的地方的时候，那实在是讲到雅各的蒙恩，讲到我们的忘恩负义，讲到从雅各产生的这个十二个支派都在神的祝福当中啊，所以他特别说是雅各的神。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以撒的神，那我们就想到啊，以撒的神就是同样这位神在以撒身上有什么特别作为，或者亚伯拉罕的神。那在想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来说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，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来驳斥撒都该人。那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24节，以赛亚书49章24节也讲到雅各的神哈。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吗？但是耶和华说，就算是勇士抢去的也能够夺回来哈。这个耶和华抢去的可以夺回来，耶和华会给，会赏赐啊。对不起，是26节哈。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能者。那在那里又想到说，我们讲到说雅各的大能者，雅各想要抓一切的东西他都抓不住，是上帝给他，他才能抓得住的。所以雅各的神是有特别的深刻的含义。在创世纪49章24节啊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讲的是创世纪的49章24节，那里有讲到说，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讲到约瑟的伟大，或约瑟支派的伟大，都是上帝的作为。那我们又想到这个雅各的神，雅各大能者如何看顾约瑟呢？当然是约瑟的故事，不管是怎么样，在这里意味都很深长，说这个雅各的神是何等眷顾我们的神，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。神当然是不需要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啊，神住在哪里？我们在后面就看到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。神第一个根本也不要住，第二个也不要睡，第三个也不需要吃啊。神倒是把睡的地方、吃的东西、住的地方给了一切的人，他给我们住的地方，他给我们睡，他给我们吃。当我们自己来做这些时候，他也是给我们材料，给我们智慧来做啊。神实在是不需要，只是当大卫为上帝预备一个居所的时候，那表示他对上帝的一种恭敬，一种爱。哎，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心哈，就是我们常常天天都是想到自己的需要，天天想到自己肉体需要，天天会跟神说，哦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我们月用的，我们年用的，我们一生所用的，请你今天就赐给我们，我们需要吃喝玩乐，我们需要食衣住行，我们需要金钱，我们有极大的不安全感，我们向神要，而且多多益善，而神自己我们常常忘记，那我们不会想到神。当然神没有任何的需要，但神需要我们有一颗爱他的心，神要我们在爱他里面，信靠他里面，我们得到真正的幸福。那大卫就是这样的，上帝不需要住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但是大卫为他预备住的地方，这个是不需要的，上帝也没有叫大卫做，但是大卫这颗心神就非常的喜悦哈。大卫虽然没有做因为神不让他做，但是他还是非常可取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更不想服侍，有的时候呢想服侍，一旦碰到拦阻了他就很生气，他就抱怨上帝。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大卫哈，在历代志上第28章哈，大卫就跟众弟兄、众支派的这些人讲说哈，他说，我本来是想建造殿宇，安放耶和华的约柜，作为我神的脚凳， 我都预备好了，但是呢，上帝说不可以，因为你是暂时流了人的血，但是我会祝福你全家，你的子孙也会帮你建殿。那里当然也不是只是在讲所罗门，实在是在讲耶稣，因为所罗门的殿很快就毁了，耶稣以身体为殿，那是存到永远的。然后大卫就说，我把这些都预备好了。到29章的时候，他说这个不是为人，是为耶和华建造的。再一次，我想大卫多多少少还是知道神不需要任何的殿。事实上，当我们看到当我读旧约的概论的时候，会看到，哎呀，原来所罗门那个殿其实相当简陋，相当小，比起其他宗教的小很多，甚至比中世纪欧洲那些教堂都小，差太多太多了，甚至比希律的殿也差。那本来觉得，哎呦，圣经是不是有点夸大啊，不实啊，说所罗门的殿多好，因为我们再看一看那个大小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哎呀，后来我就觉得真是感谢主。事实上，所罗门殿小，里面装潢也没有那么豪华，当然还是不错了，但是比起其他的可能真的不算什么。我觉得感谢主，神在那时候就告诉我们，神根本不看重这些金碧辉煌的东西，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，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承认自己的卑微，愿意信靠他，愿意侍奉他，愿意享受他，愿意把他恩典跟人家分享。那大卫就有这样的心哦，在历代志上29章，我预备了这么多东西哈，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我就除了预备这些材料以外，还把我自己的金银献上。然后大卫在历代志上29章第10节开始有个很好的奉献祷告，颂赞的祷告，一切出于神。我们现在乐意奉献啊，就是因为万物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然后我们留干嘛呢？我们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是影子，根本不能长存。我们留这些东西为了影子，留这些干嘛？这些本身也是影子，但我们把这些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，哎呦，那你就喜悦了。当然这个殿宇后来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我们又看到更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我们真的在这个殿里向上帝祷告，敬拜他，敬畏他。好，第47节就是所罗门为神造成的殿宇啊，所�罗门造成的这个在列王记上6章1节，历代志下3章1节都有讲，那里也讲到殿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殿，殿一个是神审判的殿，定恶人有罪，殿义人有理，但更重要是祷告，更重要也其实一个赦免，因为那里都有讲到以色列会有好多好多失败，在这些失败的时候，如果他们向着这个殿祷告，求你垂听，而且也有宣教的意思，不认识你的外邦人如果到你这里祷告，也求你垂听。哎呀，简单的说，甚至我们要说不只是祷告，就是一个神跟人密切交通的地方。因为祷告固然是祷告，但是也更是跟神的密切的交通。这是圣殿。圣殿并不是我们一般想的是一个上帝住的地方，上帝住在哪个豪宅，上帝住在哪个大厦。第48节，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。神怎么会住在这里呢？我们后面在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我们就看到了啊，在那个亚略巴谷山上，保罗有讲啊，神怎么会住在人手所造的，那是在羞辱神呢。神这么伟大，他哪里会需要住，他为我们预备地方那是真的。为甚至到耶稣升天的时候，都升天之前都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。为你们预备地方当然不只是住的地方了，也是工作的地方哈。在历代志下6章18节，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个殿呢？啊，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请你垂听，请你赦免，请你定罪，请你教导 的地方。当然我们又说了，神在每个地方都教，每个地方都爱我们，只是我们肉体软弱，在某些地方某些时间也许我们特别敬虔一点，好吧，那地方就是圣殿，那地方就是教会，就是教堂，某些时间好吧，就是主日或者就是安息日吧，或者就是圣诞节吧，好吧，某些时候特别敬虔，好像就是成根的时候吧，事实上我们应该慢慢学习着每一个时候都是，不过也许以我们有肉身来讲，总是某些时候对我们特别敬，我们觉得特别敬畏也是好的啦。好，神不住在人所造的地方，因此圣殿，哎呀，你们看这物质的东西有什么，各位，斯蒂凡讲的并不是那种很新很特别的道理啊，他引着就跟我们在使徒行传不断看到的， 都是引旧约上的话，因为犹太人不把耶稣的话当话，当神的神的话，他们甚至以为亵渎。可是当你引出旧约话的时候，指出他们错误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无话可讲。虽然他们这次在无话可讲的时候，跟他们常常反应一样，反而更是恼羞成怒，而不是悔改啊。好，他下面在四十九节，主说：“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做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”好。这段话呢，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、第二节那里就有讲到了，好像上帝在说：“我到底要睡在哪个地方？我到底要住在哪个地方？”各位，我们人要住在哪个地方？哦，我们要离捷运近一点，我们要最好我家门前有小溪，我最好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有树。我们喜欢住在好山好水的地方啊，我们喜欢住在这有人也许不喜欢好山好水，喜欢旁边是捷运，旁边是东区，是可以逛的地方哈。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上帝喜欢住哪里呢？上帝根本没有任何的缺乏，他是灵，他哪里要住在哪里。但是在六十六章第二节，他要看重的，也就是他要住的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啊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我们看到神住在哪里了，神的殿在哪里。神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，不是我们的心灵而已哦，是真的就是个身体哦，有物质的成分，身体里面当然有身，也有灵魂，但是身体。所以我们真的看顾我们自己的身体，保养顾惜，让他在神的管理之下是圣洁善良的，神就喜欢住，越圣洁善良越喜欢住，神越住也就越圣洁善良。哎，愿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圣洁善良，满有盼望哈。那当然我们说大卫造，大卫预备，所罗门建啊，或者是神指示摩西、亚和利亚伯，那两个巧匠他们来建，或者以后的推兰来建，那都很好啦。但是好的不是那些物质，不是那些建造，好的是有这一颗心，这颗心所表现出来的。如果这颗心不是听神的话，再伟大的建筑，再伟大的圣殿，那通通都要毁掉了。你就毁灭了，你把你的会幕就毁灭了。耶利米书也有提醒过，诗篇也有提醒过。你看一看这些你觉得最好的，以色列人觉得最好的会幕也好，圣殿也好，后来不就没有了吗？你今天看一看欧洲的这些教堂，还有很多教堂不是也是只有徒具其名吗？没有里面的实际，没有真实的敬拜，神怎么会喜悦呢？我刚刚说的，就像诗篇七十九篇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呀。不管是可能是非利士人的情形，或者是后来王国的情形，都是一样。神是非常非常愤怒的情形下，他会把他自己的殿毁掉。若有人毁灭神的殿，神会毁灭那个人。包括以色列人如果不敬畏神的殿，神会把以色列人毁掉，也把以色列人建的殿毁掉。那事实上神不看重这些，我们还是说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是不是忧伤痛悔，我们是不是渴慕上帝。那主什么都有了，你真的要有物质的东西，物质是上帝造的，上帝是灵，也不需要这些东西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